塞西尔如此郑重其事地看待西西与埃伯特，使比比先生感到难堪，决定改换话题。
让我想想看，威斯先生，我记不起来了，你从事什么职业？
我没有职业，
塞西尔说，
这是我颓废的又一证明。我的态度，其实这种态度没有什么可以辩护的，是，只要我不给别人添麻烦，我就有权利我行我素。我知道我应该从别人身上赚钱，或者努力干那些我丝毫也不感兴趣的事情，不过不知怎么着，我还没能开始这样做。
你真幸运，比比先生说，拥有闲暇，这可是难能可贵的机会呀。
他的嗓音很像地方教区人的那样，他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回答得自然，像所有有固定职业的人一样，他认为其他人也应该有。
我很高兴你赞成我的看法，我可不敢对心地健康的人这样讲，譬如说弗雷迪或你车企。
哦，弗雷迪是个好人，可不是吗？
好的使人佩服，他就属于把英国建设成为今日英国的那种人。
塞西尔对自己感到惊讶不已，为什么偏偏在今天这样大唱起反调呢？他试图纠正自己，便热情洋溢地问候比比先生的母亲。其实他对这位老太太并不特别关注，接着他恭维起这位神职人员来，对他的开明思想以及对待哲学与科学所持的开明态度赞扬备至。
其他人在哪里？比比先生终于提出，我坚持先喝茶再做晚礼拜。
我看安妮根本没有告诉他们你在这里。在这个家庭里，客人第一天到达就被谆谆告知众仆人的情况。安妮的缺点是她明明完全听清楚了，却要说对不起让你再说一遍，而且一面用脚踢椅子的脚。玛丽的缺点是，
哦，我已忘了玛丽的缺点是什么了，不过她的缺点是挺严重的。我们到花园里去看看好吗？
我知道玛丽的缺点，她把本机留在楼梯上。
尤菲米亚的缺点是她不愿意，就是不愿意把板油切成小块小块的。
两人都笑了，
气氛开始融洽起来。
弗雷迪的缺点，
塞西尔继续说，
哦，他的缺点可太多了。除了他妈妈，没人能记住弗雷迪的缺点。讲讲霍尼车企小姐的缺点吧，他的缺点可并不多的数不清啊。
他没有缺点，
年轻人说，态度既严肃又诚恳。
我很同意，目前他没有缺点。
目前？
我并不是个玩世不恭的人，我只是在思考我的那套关于霍尼车企小姐的得意理论。想想看，他琴弹得这样出色，而生活的却这样宁静，这合乎情理吗？我想总有一天，他在这两方面都会很出色的。他心头的水密舱将会被水冲破，于是音乐与生活将会结合在一起。那时，我们可以说他好得不得了，或者坏得不得了。也许太突出了，说不上好，也说不上坏。
塞西尔觉得这位伙伴很有意思，
而目前从生活方面来看，你认为他并不怎么出色，是吗？
哦，我必须说，我只是在顿桥井见过他，他在那里并不怎么样，还有就是在佛罗伦萨了。我来到下街后，他一直不在这里。你以前见过他的，不是吗？在罗马和阿尔卑斯山区。哎呦，我忘记了，当然，你是早就认识他的，是的。他在佛罗伦萨也不怎么样，不过我一直期望着他会变得很出色的。
在什么方面？
他们谈得很投机，两人在露台上走来走去。
我可以毫无困难地告诉你， 他要弹的下一支曲调是什么。我的感觉只是他已经找到了翅膀，而且很想使用它们。我可以给你看我在意大利写的日记中的一幅美丽的图画，把霍尼车奇小姐当作一只风筝，巴特利特小姐握着绳子。第二幅画，绳子断了。他的日记中有这幅素描，不过这是他后来用艺术的眼光观察事物时画的。当时他本人也曾有几次偷偷地拉过绳子。
难道这绳子永远拉不断？
是的，我可能没有看到霍尼车奇小姐飞起来，可是我肯定应该听到巴特利特小姐摔倒。
绳子现在断了，
年轻人低声说，声音在颤抖。
他立刻意识到，在所有宣布订婚的方式中，狂妄自大的也好，荒谬可笑的也好，为人不耻的也好，他的这种方式是最糟糕的了。
他诅咒自己喜欢运用隐喻，他刚才讲的话听起来会不会使人认为他是一颗星，而 Lucy 正向高空飞去，为的是得到他。
断了。
哦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我的意思是，
塞西尔生硬地说，
他将要嫁给我。
这神职人员感到某种苦涩的失望，他不想流露，可是从他的声音里还是听得出来。
对不起，我必须向你道歉。我没有想到你和他是这样亲密，不然我绝不会这样随便并肤浅地议论他。威斯先生，你应该制止我。
他看到露西本人正在花园远处。
是的，
他感到失望。塞西尔自然宁愿要祝贺而不要道歉，他的嘴角顿时下垂了。难道社会就这样来对待他的行动？
当然了，把社会作为整体来看，他对社会是蔑视的。每个有思想的人都应该如此，这几乎是人是否具有高雅气质的试金石。然而他对以后遇到的连续发生的小事儿却很敏感，偶尔他能变得相当粗鲁。
很抱歉，我使你大吃一惊了。
他干巴巴地说，我怕露西的选择不会得到你的赞同。
不是这个意思，不过你应该制止我。从交往的时间来看，我对霍尼车奇小姐了解的还不多，也许我不应该这样随便地同别人谈论她，当然，更不应该同你谈论她了。
你是感到你说了些不够谨慎的话吗？
比比先生恢复了镇定。说真的，威斯先生具有一种置人于极不痛快的处境的本领，比比先生被迫使用他的职业所赋予他的特权。
不，我没有讲什么不够谨慎的话。在佛罗伦萨时，我就预料到他那平静无事的童年一定会结束，而他已经结束了。我模模糊糊地感到他可能采取某种重大的步骤，现在他已经采取了，他已经懂得请允许我毫不拘束地谈，因为我一开始就毫不拘束地谈的。他已经懂得谈情说爱意味着什么。有些人会告诉你，它是我们在尘世的生活所能提供的最伟大的课程。
这时，他应该向走过来的三位灰帽致意了。他并没有忘记这样做。
他是通过你才懂得的。如果说他的声音仍然带着神职人员的腔调，这时却也是诚挚的。希望你关心的是他所获得的知识对他有好处。
非常感谢。
塞西尔用意大利语说，他不喜欢教区长这一类人。
哦，你听到了吗？
霍尼车奇太太嚷道，一面艰巨地爬上花园里的坡地。
啊，比比先生，你听到了消息没有？
弗雷迪这时可是春风满面，用口哨吹奏着婚礼进行曲，青年人
对既成事实往往不加批评。我当然听到了，他嚷道。
他注视着露西，当着他的面，他可不能再扮演教区长的角色了，无论如何不能不带着歉意来扮演这一角色。
霍尼车骑太太，我将要做我经常被认为应该做的事，不过通常的情况是我这个人太怕难为情，我要祈求神灵赐各种福给他们，庄严的和欢乐的福，大福和小福，我要他们作为夫妻也好，作为父母也好，整个一生都十分善良和十分幸福。现在我要喝茶了。
你提出这个请求可真是时候，
太太回嘴道。在风角你怎么竟敢一本正经起来？
他采用了他的语气，于是再也没人提出什么深深祝福之类的话，再也没人引用诗句或圣经典故来增强隆重气氛，他们中间再也没人敢或者能够使自己一本正经起来。
婚约的效应无比强大，它使谈论的人迟早都陷入这种叫人既高兴又敬畏的心情。离开了这场合，一个人关在房间里，比比先生甚至弗雷迪都可能会重新变得挑剔起来。可是在当场，彼此都在场，他们真心诚意地感到兴高采烈。婚约有一种奇异的力量，因为它不但使人口服，而且使人心服。主要的类比拿一件重要的事情与另一件重要的事情进行比较，是某种不同信仰的教堂对我们所施加的影响。站在外面，我们会嘲笑他，反对他，至多感到有一点伤感罢了。可是到了里面，虽然那些神仙圣徒都不属于我们所信奉的宗教，如果有真正的信徒在场，我们也会成为真正的信徒的。于是在这下午经历了种种试探与疑虑后，他们振奋起精神，欢天喜地地坐下来吃茶点。如果他们是伪君子，他们自己并不知道，而环境为他们的伪善提供了各种机会，有可能得以实现。安妮把每只盘子都当作结婚礼品一样放在桌上，使得大家十分兴奋。她用脚推开客厅门以前，总要朝大家笑一笑。大家对笑也不甘落后，比比先生不时发出杂嘴声。弗雷迪说出了他最最风趣的话，称塞西尔为败北将军。这是这一家送给未婚夫婿的引以为荣的双关语。霍尼车骑太太为人诙谐，长得一副福相，完全有希望成为一位好岳母。至于露西和塞西尔，那教堂正是为他们建造的，他们也参与了这个欢乐的仪式。不过像虔诚的信徒应该做的那样，正等待着某种更加神圣的幸福殿堂出现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